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列在下面的节目简介中，方便查阅。大家好，我是唐本。
大家好，我是 H。
大家好，我是徐曼兰。
我们这期的节目要聊一下05年到15年我们读过的书，然后回顾一下过去，然后回顾一下我们的读书经历。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就是我是80后，然后 H 也是80后，曼兰是90后。好，所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回想一下，大概05年到15年大家读了什么书，然后大家在做什么，这样。那我们就一年一年开始吧，先从05年开始。那先 H 先来聊一下吧。
我在翻我的豆瓣阅读的阅读史的过程当中，我看大概05年的时候，我在一直在画画考试，画画准备考试，然后就整个就忙里偷闲读了一些苏童和王安忆的书，就整个贯穿我高中的阅读课外阅读史。然后可能比较除了这两个人以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茨威格的。因为那个时候徐静蕾不是翻拍了一部电影嘛，同名电影，所以就对这本书原著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这本书我大概看了2遍的样子，就是在当时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一个陌生女子来信那一本我是07年读的。
我也读过，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印象我是哪一年读的。但是你说到王安忆，我就记得我大概也是在05年的时候读的，因为那时候就家里面有什么书我就从书架上拿什么书，我也不知道谁跟谁，然后就我家里面书架上很多王安忆，我就读了王安忆，还有苏童，还有什么红楼梦之类的。对，
就我觉得在老一辈里面也不，他们也不算老一辈吧，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作家里面，这两个人我还是挺喜欢的，就至少在那个时候来说我觉得是这两个人我挺喜欢的。现在可能再看他们的书不一定看得进去。
王安忆的话，其实我应该是最近起码是在05年之后有一年，然后我读了几本王安忆早期的书，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就一直想读他的一些长篇，就是他
长恨歌
比较有名的。对对对，然后对长篇那些，然后就一直因为很长嘛，然后一直我也就没有读到现在。苏童我倒是一点都没读过，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对他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但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应该就算是读过半本书了。
但是他的作品，
对对对，
是吧？
成群。
OK， 好的，我看过电影。
对，他那《妻妾成群》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他的短篇小说。
我还蛮喜欢那个电影的，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整个电影就是那个男人就完全只是就只有背影，然后或者是就在很大的画幅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点，然后主要就是讲几个女人的事情。
那曼兰呢？05年在干嘛？
我05年就反正05年我当时年纪还小，然后我比较常读就是我家里面书架上有的东西，因为当时可能还没有经济能力自己去买书看，就看什么红楼梦也是那时候看的。但是我很奇怪的是我对四大名著其他3本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只喜欢看红楼梦，其他3本我都不太喜欢看，连电视剧也不太喜欢看。然后还看一些古侠神话传说啊，然后像王安忆、苏童，就我对中国作家的了解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年代建立起来的。然后反倒是长大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不太会去看中国作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但我怀疑我都没看懂。现在回想起来，你说《长恨歌》，我除了那个女主角是王琦瑶，然后后来又改编成了电影，然后又拍得很烂之外，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所以我相当于没有读过。我可能比较会常去回顾的就是《红楼梦》，就很多人都喜欢《红楼梦》，然后还有《古希腊神话》吧。感觉《古希腊神话》还是有蛮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你说那个什么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你都不感兴趣，我就很好奇你都没有，就小时候都没有看过《西游记》的电视剧吗？我觉得那是每个暑假他都会播的电视台，然后我绝对会就是只要他播我就去看的那种，就作为小孩子。
我会看一点点，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说就有其他选项的时候我是不会去看西游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西游记我还是挺想看一看的。
对，那本书其实蛮值得看的，
读一下。
就那些人不是说它是公路小说吗，就是那种一个旅程对有些人就从这个角度去讲西游记，就说它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公路小说，我就觉得哎，这还蛮有意思的。
但再往前面再追溯一下，西游记的不是应该比较像奥德赛吗？
对，就是说有一个旅途的那种。对，
所以说奥德赛是最早期的最早的公路小说的创始，
但它不是公路，它是在海上
它是海上
我说一下，我05年的话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因为我大概可能是从06还是07年开始有豆瓣的，然后那时候才可能有记录，然后05年我能想到我在做什么的话也是十几岁嘛，然后就是在追星，然后从05年开始看的日剧，然后我觉得很多人看日剧都是从05年开始的，什么野猪大改造啊，然后都是从那个龙樱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可能就是有意识开始去学日语啊，从05年开始，然后小时候读的书，我再往前追溯点，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是那个，福尔摩斯侦探记。它的全本大概是3本吧的样子，然后我是初二的时候读的，然后当时其实小时候读的时候还有些故事还蛮害怕的，就感觉读起来然后就是还气氛蛮诡异的，然后又有死人啊又有什么的，就还印象蛮深的。剩下就是可能05年的时候就是在追哈利波特新书，对，然后哈利波特我也是大概小学的时候一起开始追，然后追到最后一本，不过已经到第7本的时候我对哈利波特那个整个系列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所以第7本其实到现在我都没读电影我看了，但是书我到现在还没读这样子。
我前段时间就从 lockdown 开始就听哈利波特有声书嘛，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读过哈利波特系列，然后我听了哈利波特有声书一直听到第6本，到第7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就第7本就干脆没有听。
对，哈利波特我也是小学的时候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好像我觉得我读迟了，以至于就很多人对他们来说哈利波特就是他们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少年的那个梦幻的世界，但是我可能真的读迟了，导致我就不能进入那个世界。
哎，小时候有一个那个鸡皮疙瘩系列，你们还记得吗？
我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读过1本还是2本，那它就是恐怖类的，我都读的很少，我觉得好可怕。
对，那个时候就很红嘛，说是就是小孩子被吓得，要跑到客厅里面把书放下，跑到客厅里面去跳几下，然后再鼓起勇气回过时再继续看那种，就是觉得很吓人，但是又放不下那种。但那套系列我也没有读过，只知道很有名而已。
哦，我没听说过哎。
哦，代沟。对，
好。
如果我们实在要再往后追溯一点的话，小时候可能因为说到那个鸡皮疙瘩之外的，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什么《舒克贝塔历险记》，
哦，
就王渊
郑渊洁是吗？
对，郑渊洁
的
那套什么皮鲁西西。然后那些我都读过，但我都不记得
那个我读过。哎，郑渊洁的东西我好多年后去重读，我也觉得他写的蛮有意思的，就他很多想法，主要是他产量又特别高，就他写那么多书，想法到底是从哪来的？
05年我们就过去了，06年呢？那还先从 H 开始，06年 H 读了什么？
06年考试啊，就除了考试还是考试啊，就最大的事儿就是高考嘛。然后，所以高考期间反正就没有怎么读书，没有读什么课外书，但是比较我，应该是从大学之后，进了大学之后开始，反而是开始翻杂志，就是什么视觉青年啊，然后 CASA 啊。居家的那种杂志，因为觉得自己到了一个艺术的学院嘛，就想翻一点艺术相关的东西，什么 wallpaper 啊那种，其他书好像没有什么。
OK， 妈妈呢？
因为我有印象的就是06年我买了，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我居然对那玩意有兴趣，就是《古玩指南》的那种 很厚很厚的，我至今还记得那本书很厚很厚，然后就是研究那里面，现在什么我都不是很记得，我就记得有怎么赏析砚台，就是那上面怎么看那个砚眼，然后怎么样才值钱，然后还有什么艺术价值，我当时就在看这玩意儿，我现在费尽脑汁我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看那玩意儿，而且主要是那知识我一点都没储备下来，就你现在拿个砚台给我看，我就哦这是个砚台没了，但当时就好喜欢，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毛病。还有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吉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哦，有有有有有
啊，有有有有，
当时好迷他，就买了他好多绘本，这两个是比较有记忆的。
对，我本来不记得你那个，因为曼朗提了之后我想起来2006年我应该也是在读像吉米的漫画什么的，我家里现在还有好几本在家里 对打包扔在某个箱子里头，然后2006年我也就真的没有什么记忆我到底在读什么，唯一印象非常深的话就是因为我开始自学日语，那个什么标准日本语，然后初级，然后我读完了那一本，所以我就日语就入门了，可以这样子说，然后剩下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好，时间到了2007年了，然后对，2007年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记录呀、什么就会说的比较多一些了，还是先从 H 开始吧。
对，2007年我注册了豆瓣，这是一件大事儿。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很认真的做了，就是把读过的好像读过的书我没有记过，但是我看过的电影我都记在一个小本本上的，然后注册了豆瓣之后我就把那个本子上面的看过的电影全部都搬到了豆瓣上，然后那个时候看的书的话我翻了一下，可能看了《西厢记》，还有在路上，还有看了几本安逸如，当时直到是寻常那种。
我听过这个名字。OK， 安逸如。
他那个时候他也很火嘛，就是把纳兰词啊，或者是他还有一些还有另外几本书是把反正都是古诗词的重新解读，就我当时看的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还有看了芒果街上的小屋，可能那个时候是我接触到的比较早的一本美国西班牙裔白人以外的一些生活，最早比较开始早接触的。
对，那个芒果街上的小屋我也看了，然后我的这个 list 上面，我的这个书单上面没有，那可能我是2007年之前看的，然后对，然后那本书我也到现在也还记得，也是就像你说的那种非白人的小女孩的，然后是而且是写小女孩的生活嘛，然后那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读一些那个什么 YA 那个小说，那个叫什么年轻，相对于年轻或者儿童，
对
青年儿童那种读物的小说的。
芒果街上的小屋这本我也读过，我当时也是跟你们两个的印象差不多，就是第一次接触到白人以外的声音，而且是个小女孩，就我印象就是那本书特别漂亮，那个实体书就黄色的那个。
对，而且我买的那对对
对
我也是黄色
黄色的，
而且我买的那本还是周英对照的。
对对对
对。曼朗的2007年读了什么？
我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把2007、2008、2009就这三年我大概是在读初中的时候结合起来一起讲，因为这一段时间就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就是郭敬明、张悦然、萌芽、新概念、安妮宝贝、韩寒这一类作家，就是那个年代的作家，我就把青春浪费在他们上面了。现在说浪费好像有点过分，但是我就现在回头看，我真的是觉得我为什么那个时期要每周就很兴奋的去追郭敬明的小时代，但是我当时就是真的这么做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村上春树，就我大概是小学末就高年级的那时候第一次读村上春树，我惊呆了，原来一本书里面可有那么多的性描写。
你读的是哪一本？
我读的是挪威的森林，因为那本最红嘛，就是书店摆在最明显的位置。
那本有很多性描写，因为我是2014年读的，我可能你说的话我就不说我提了，所以我2014年读的时候我没觉得怎么样，所以
对可能对小孩子来说
的话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的初中时代就两个关键词，郭敬明和村上春树， 就我自己从挪威的森林之后我就一直在读村上春树，就包括我到了后来高中大学我还是一直有读他，就可能不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作家了，但是我还是一直有读他、嗯、然后郭敬明的话就感觉过了那个中二时期、嗯、然后就非常嫌弃他、
嗯、
对
对，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其实回顾一下，我初中也是读过郭敬明，读过韩寒，然后也读过萌芽，对，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安妮宝贝我可能读过一本，而且可能应该还是零，要不然就零五年读的，要不然就再早一点，我不太记得。
我当时读郭敬明，我忘了我读的第一本好像是《幻城》吧，啊，后来才知道的，人家是抄袭的，哎，当时年少不懂事，对。
我们那个时候是高，我可能是高中的时候读的郭敬明吧、
嗯、
对，应该是高中的时候读的郭敬明，然后大家都在读梦里花落知多少、
嗯、
啊，那他第二本了吧，嗯、
啊、
第一本是幻城，嗯，
然后就是挺好笑的嘛，我就觉得
对，
就是讲段子讲的还挺好的他，然后大家都学会了北京骂人的话
啊，那我了，对吧 ？OK， 那2007年我也是注册了豆瓣，然后我当时应该也是再早一点，我是用那个博客大巴，也是每年我会写一下我读过的书，印象深刻的、喜欢的，反正我现在能找到的有记录就从2007年开始的。2007年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文艺青年，就真的是很。typical 那种典型的文艺青年，比如然后我读过什么就什么都读，而且都是很大家有名的一些小说呀，然后文学作品啊，或者是一些非虚构，比如说什么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啊，比如说那个苏菲的世界呀、啊嗯、比如说是川端康成古都啊，然后我还读过什么《三国演义》啊，然后还读过那个动物，就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然后有一个就是我可能想说，就是因为我2006年学了日语嘛，然后2007年就试着读日语然后小说，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就是第一本日语小说是叫做奇诺之旅，然后奇诺之旅它有一个动画，我蛮喜欢这个动画的，然后这个小说等于算是一个轻小说，它写的也蛮简单的，然后就语言也蛮简单的，然后我就读，还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剩下还读过什么傅雷家书啊，我们三啊那些的哦。另外有一本就是那个对我上大学选专业比较有影响那本书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然后读了之后我也是大概就想去学一些就是中国方面的古代的，然后美学呀、艺术方面的文化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了我就是大学选专业的这一块。好吧，那我们就就是回到2008年，嗯，对，到2008年了啊。2008年的话 ，H 读了什么呢？
2008年比较印象深的三本书，一个是《西风独自凉》，这是一本就是讲是一本小说，然后是讲的大梁信德他的故事，然后 我就还挺喜欢的。然后还有一本是。茶令十字街84号、
嗯、
大家也都读过了吧、
嗯、
对吧、
嗯、
然后
那本我其实最近才读的、
哦、是吗？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挺好看的，
嗯，对，蛮有趣的。
然后让我觉得就是有点震撼到我，就是原来书可以这样写的一本是我从图书馆借的，叫绵绵的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我就2008年就这三本我印象比较深一点、
嗯，最后一本是讲什么你还记得？我就忘记了。
它也是一本小说，但是它里面有很多，也是有很多的，就是一个女孩子非常的颓唐，什么抽烟呀，然后就是里面很多性描写啊，就像啊，这样也可以写成一本小说，就是书也可以这样写啊，这样。然后我一度以为它是一本自传体的小说，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啊，这个作家好敢呀，然后把自己的经历都写成这样、
嗯、
都可以写出来，然后作为一本书，嗯，当然它是一本小说啦、
嗯、
后来才知道是一本小说、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读的时候就只是被惊吓到，但是没有就是很深的挖下去说它到底要讲什么，然后它体现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算是开阔了一下眼界吧，就是 可以这样子写书。嗯，
感觉 H 刚刚说的这一段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读挪威的森林的感受，就是开阔了。Anyway，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除了我刚刚所说的那个郭敬明村上春树，我就开始看日本的漫画，像什么恐怖宠物店啊，像什么奇魂啊，然后死亡笔记啊，虫师啊，然后还有娜娜，就是那个史泽爱的那个，就感觉整个人就是中二的。而且我一直就很记得挪威的森林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有死者永远17岁，然后当时中二的年纪就觉得啊，那我17岁之前一定要去死，就我要在那个年纪之前死掉，就是大概就是中二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结果现在就是成为了那种他们书里面所写的猥琐的大人的感觉，先回看自己的中二年纪。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不同年龄去读一本书，你可能对就你的记忆啊，或者是你就是目光会被吸引的地方可能不同。因为你说到那个挪威森林，我当时我在2014年读的嘛，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里面提到那种学生运动的，就是你知道60年代学生运动，但是因为小说里面的那些人，他就等于说是学生运动只是一个背景了，他和那些学生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在那边谈情说爱也好，或者是迷茫也好，这小说是另外的这个主线。然后我对那个印象，就是对那个他学生运动的描写印象很深。对，所以就感觉我们在说是两本不同的书。
对，对，像村上春树他自己所说的，就是学生运动对他自己本人的影响也挺大的。他大学读了好多年都没毕业，好像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个学生运动。虽然他的参加应该是那种比较消极的那种，不是说上街去游行啊什么之类的那种。
对。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些漫画的我也都有读过，然后但是因为我不记得是我没有那个在豆瓣上 mark， 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读过的，但是基本上我都读过。然后如果再加一本的话，就回到2007年，我当时读的最喜欢那本一套漫画是《20世纪少年》，就浦泽直树那个。
啊，
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对，然后我当时好喜欢那个那一套漫画。然后我的话2008年2008年的话，就是我还是延续2007年的文艺青年，还是读了很多的小说。我读了《红楼梦》，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大概是可能只花了3天时间，就一口气反正就把《红楼梦》读完的。然后我就很喜欢《红楼梦》，对。然后后来还有一套就是也是可能花了一个星期的样子，也是非常快读完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然后4本也是很大部头，是讲一个音乐家他的一生的。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就很，我也是很中二，觉得哦，我可能也是要寻找一种人生的目标啊，或者是什么追求人生的梦想啊什么的，这在书里面的。然后就是大概因为有这种心态，我还读了很多的黑塞，就赫尔曼黑塞，然后比如说荒原狼，彼得卡门七，然后还有叫什么摆脱孤独，然后这是很老的一本，我不知道他现在新出的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反正读了好几本黑塞，这些对我来说就是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可能也是关于那种少年成长类型有关的话，是那个萨特的词语，那个是有点他自传的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好像2008年我读了很多那种成长类小说，但都是少年的成长类小说，但是我当时读完全不会觉得那是少年的故事，和我没有关系。我会觉得哦，我也大概要走这种成长的路，或者怎么，或者是我比较想梦想的是这样子。等我到后来我才觉得哦，我好像小时候读的都是那种少年的成长故事，而不是没有什么少女的那种成长故事。对。然后非虚构的话，比如说我也还是文学方面比较多，比如说像金蔷薇可能前2年出了后又火了一次，然后我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读过一次，但我现在真的完全都不太记得了。还有像是里尔克的给年轻诗人的信啊，略萨的给年轻小说家的信，然后这些都是我当时读的。
就唐本刚刚所说的黑塞，我是最近才开始读的。我觉得我是不是读晚了？他明明写的都是少年，都是美少年。对，都是美少年之间的那种故事。哦，我就想起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有那个罗曼·罗兰，我估计会不会跟唐本是同一套，就是4本的，卷1、卷2、卷3、卷4。然后我当时拿来看了，因为受那个傅雷家书的影响嘛，那个傅雷他自己很喜欢这部书，好像就是他翻译的嘛。对， 然后我就去看，但是我现在很懊悔的事情就是他四大本我都看到第三本了，为什么没把它看完，看完就等于看完就可以骂了吗？但是就是没看完，所以我现在都没看完，我都不知道那个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记得那个大概的故事是就是很像贝多芬的感觉，就是一个音乐家。对，
以上就是我们三个从2005年到2008年的阅读史了，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叙叙旧，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